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七课到第十二课，我们研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一卷书最主要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早已应许我们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拯救者。他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他是天国的君王。天国君王耶稣来到世上，为了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从痛苦中拯救出来。而他自己的百姓包括了万民，也就是全世界的人。天国君王耶稣拯救世人的方式，首先是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呼召人认罪悔改，吩咐人遵行天父的旨意，同时也借着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还有行许多的异能，使人能够脱离痛苦的辖制，经历神恩典的怜悯，更因此能够认出耶稣拥有神一样的权柄，他果然是那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那位天国的君王弥赛亚基督。在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与行出各样神迹奇事的过程中，有人确实认出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那位旧约所应许要来的天国的君王。就如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所说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然而也有些人，特别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一类的宗教人士，他们不承认耶稣拥有神的权柄，他们污蔑耶稣是靠着鬼王的能力赶鬼，更对耶稣所行的神迹视而不见，甚至想要除灭耶稣。因此耶稣责备这些宗教人士，称他们是恶人，是毒蛇的种类，属于邪恶淫乱的世代，并且警告他们将来会有审判的日子，会根据他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听从耶稣的教导并且悔改，来决定他们是否会被定为有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再来看四十一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他也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王。他所说的智慧话能够使人得着世上各样的知识与辨别是非的智慧。然而天国君王耶稣却比所罗门更大，因为耶稣所说的智慧话能够使人拥有 得救的智慧。而且当人们愿意悔改，愿意领受耶稣所说的智慧话，就能够拥有不再被定罪的得救的生命。因此接下来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就用智慧话，也就是比喻，来教导众人和门徒天国的福音，使他们能够拥有得救的智慧。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五十二节的天国比喻，是马太福音这卷书的第三段教导与讲论。耶稣借着八个比喻来告诉众人和门徒，当天国福音的道理传给人的时候，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我们又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回应。首先是第一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二十三节，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在第四课的内容当中曾经谈到过，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解。不过我们要特别来谈一下第十节到十七节，主耶稣讲到了他使用比喻的原因。主耶稣自己说，他使用比喻的原因是为了不让众人明白天国的奥秘，只让门徒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不是希望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吗？那为什么他要使用比喻，让众人不明白天国的奥秘呢？其实耶稣使用的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当耶稣讲出了比喻之后，事实上，无论是众人或者是门徒，基本上所有听到的人都是不明白比喻的。但是当人们听到比喻之后，就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虽然不明白，但是无所谓，也并不想明白。这种人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紧闭，无法得救的众人。但是另一种反应则是，一听到不明白的比喻，就渴望能够明白。于是他们会近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将比喻的讲解告诉他们。这样的人就是能够拥有得救智慧的门徒，他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他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耶稣使用比喻的目的，正是希望能够让所有渴望拥有得救智慧的人，都能够近前来到耶稣的面前，聆听耶稣所说的智慧话，以至于可以因此悔改，领受天国的福音，得着得救的生命。所以接下来第二个到第四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四十三节，耶稣借着麦子与稗子的比喻来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一直存在着两种人，一种就是愿意近前来到耶稣的面前，领受天国福音的麦子，也就是天国之子。还有另外一种是不愿意领受天国福音的稗子，也就是恶者之子。在世界的末了来到之前，世界上会同时存在着天国之子麦子与恶者之子稗子。主并没有现在就把稗子拔掉，其实是在顾念麦子，因为仍然有许多的麦子还没有听到天国的福音，还没有领受到得救的生命。就如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说的，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不过总有一天，天国的福音必定会如同一粒种在土里的芥菜种一样，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以至于万国万民都可以像天上的飞鸟一样，在天国的福音这棵参天大树之上找到安稳的住所。而天国福音的影响力也必定会如同藏在面团里的面酵一样，使整个面团都发起来。也就是说，总有一天，天国的福音必定会传遍天下，使万国万民都听见天国的福音。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了天下，那时就到了世界的末了。当世界的末了来到的时候，审判的日子也随之来到。到时候，人子耶稣将会差遣天使，把一切不愿意领受天国福音的恶人都挑出来，丢在火炉里，也就是把他们扔在地狱里。而领受了天国福音的天国之子，将会在天父的国里得着尊贵与荣耀。既然天国的福音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它甚至影响到我们将来到底会在天父的国里，还是会在地狱里。因此，当我们听到了天国福音的时候，我们对于天国福音的态度，我们如何回应天国的福音，也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接下来，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耶稣借着第五和第六个比喻，要我们知道，天国的福音就如同藏在地里的宝贝，以及重价的珠子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我们若能够真正明白天国福音的价值，我们甚至会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着天国的福音。天国福音的价值超过我们一切所有。也因此，天国的福音值得我们付上一切所有的来得着它。主耶稣接着用13章47到50节的第七个比喻，再一次的强调，将来到了世界的末了，天使会把不愿意领受天国福音的恶人，从领受了天国福音的义人当中分别出来，丢在地狱里。所以借着这七个比喻，主耶稣渴望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天国福音无上的价值，并且愿意领受天国的福音，坚定心志，成为天国君王耶稣的门徒。最后第八个比喻，13章51到52节，主耶稣期待所有领受了天国福音的天国门徒都可以像文士教导旧约圣经一样，去教导天国的道理。不过，真正全备的天国道理，并不是只有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还包括了律法和先知的内容。也就是说，真正全备的天国道理，包含了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所有的内容。当然，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新约圣经其实还没有书写出来。然而，对我们这些没有办法面对面亲耳听见耶稣教导、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的天国门徒而言，我们对于天国君王耶稣的认识，以及我们对于天国福音的知识，完全都只能靠着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所赐给我们的这一本新旧约圣经。就如同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2节所劝勉我们的，彼得后书3章2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但愿我们都能够从整本新旧约圣经当中领受天国的福音，认识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并且愿意付上一切代价来跟随耶稣，愿意去传扬与教导全备的天国福音，使其他人也能够进入天国，领受得救的生命。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当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之后，他继续往各处去宣讲天国的福音，也继续借着神迹奇事与医病赶鬼，使人的生命得着拯救与帮助。然而就像主耶稣所教导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在世界的末了来到之前，世界上会同时存在着领受天国福音的天国之子与不愿意领受天国福音的恶者之子。所以接下来马太福音的13章53节到16章12节这一大段的叙事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有些人愿意跟随耶稣，相信耶稣，他们就能够经历神迹的恩典。然而有些人却依然不愿意相信耶稣，他们当然也就无法得着从神而来的恩典。首先，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14章12节，耶稣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乡亲们，他们自以为对耶稣极为了解，所以就厌弃耶稣。而耶稣也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就在拿撒勒不多行异能了。另外，杀害了施洗约翰的犹太地分封王希律安提帕，由于他认为耶稣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因此他很有可能也想要杀害耶稣。他们都是耶稣比喻中的稗子，那不愿意领受天国福音的恶者之子，所以没有办法经历神迹的恩典。但是相对于马太福音14章13到36节，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众人与门徒，他们就可以经历到耶稣因着怜悯使他们病得医治的恩典。他们也可以看见耶稣借着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的神迹。他们更可以体验到耶稣行走在海面上并且让风浪静止的大能作为。一个人是否能够经历到从耶稣而来的这些神迹的恩典，完全取决于他们心里的想法和状态。马太福音15章1到31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心理想法和状态。有一种心理的想法和状态是如同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心，他们不服耶稣的教导，他们不肯相信耶稣，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心里充满了污秽的思想，只用嘴唇来尊敬神，但是心里却远离神。他们是不愿意领受天国福音的恶者之子，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经历神迹的恩典。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是如同15章21到28节所记载的迦南妇人的心。他承认耶稣是主，他也相信耶稣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那位拯救者基督。所以他不计代价的恳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即使似乎受到了羞辱，他也绝不放弃。因着这样的信心，这位迦南妇人的女儿果然被耶稣完全的医治了，而这位迦南妇人也经历到了从耶稣而来的 神迹的恩典。主耶稣希望我们也能够拥有像这位迦南妇人一样的信心，所以他在马太福音16章6节那里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指的是他们不信的心。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旧约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拥有神一样的权柄。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看见，也无法经历到神迹的恩典。然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我们就必定能够得着得救的生命，我们也必定能够经历到神迹的恩典。为什么呢？答案就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经过了主耶稣不断的教导门徒天国的福音，同时也不断的行出许多神迹奇事和异能来彰显他的权柄之后，门徒终于能够明确而笃定的认出耶稣是谁。马太福音16章15到16节，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使徒彼得在这里的任性与宣告，成为普世基督教会最重要的信仰根基。基督信仰的根基，并不是建立在一套做人处事的道理之上，也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之上。基督信仰的根基，乃是建立在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的身上，而这个人就是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耶稣不仅仅拥有神一样的权柄，耶稣事实上，他本身就是神，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耶稣不但是永生神的儿子，与我们同在的神，而且耶稣是基督。基督这个词，它本来的意思是受膏者，被膏油膏抹的人。受膏者是指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用膏油膏抹之后，可以去执行神指派给他特别任务的一个人。但是后来，受膏者就慢慢的演变成救主或者是拯救者的意思了。因此，耶稣是基督，意思就是耶稣是救主，是拯救者，耶稣是拯救世人的救世主。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根基与内涵，就在于认识到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而且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就因为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所以我们必定能够得着得救的生命。也因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我们必定能够经历到神迹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就必定能够得着得救的生命，我们也必定能够经历到神迹的恩典。为了使门徒能够坚定地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为了让门徒确实地知道，只要相信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必定能够得着得救的生命，也必定能够经历到神迹的恩典。因此，接下来，马太福音17章1到13节，主耶稣先带领门徒上了一座高山，在门徒的面前彰显出耶稣属天的荣耀形象，并且有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位已经得着荣耀的旧约圣徒向门徒们显现，更有神的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话。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神亲自为耶稣证明了他果然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让门徒在山上经历这一切，是为了让门徒能够预先尝到将来完全得救之后的荣耀生命，好能够坚固门徒的信心。接着马太福音17章14到27节，主耶稣带领门徒们下山，使他们经历两个神迹。一个神迹是有一个因为被鬼附以至于害癫痫病的孩子，原本连门徒都没有办法医治这个孩子，但是主耶稣一斥责那孩子身上的鬼，鬼就出来，孩子就痊愈了。而另外一个神迹是有收丁税，也就是圣殿税的人来找彼得，要他们缴纳圣殿税。主耶稣要彼得往海边去钓鱼，而钓上来的鱼口里会咬着一个钱币，这个钱币就可以拿去缴纳他们的圣殿税。这两个神迹表明，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大到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完成，甚至于完全束手无策的这样的大事，或者是小到像缴纳每个人都应该缴的圣殿税这样的小事，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即使我们的信心只有如同芥菜种一般的小，耶稣也必定会因着我们的信心而使事情成就，使我们能够经历神迹的恩典。没有什么样的大事会大到耶稣的能力做不到，也没有什么样的小事会小到耶稣觉得没必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来到世上宣讲天国的福音，他行出各样的神迹奇事，为了要使我们能够认出他是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同时他也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就必定能够得着得救的生命，我们也必定能够经历到神迹的恩典。以上就是福音书第十课的内容，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是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